一硕你再注意看看，嘿。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五九八九页，对不对？好。那时间稍微隔一下哈，那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讲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顺着五九八五页里面谈到，用，就是说我以十一种相觉了分别显示诸法是名本母啊，就先说本母，那何等为十一种相啊、哦？这里面就列出十一种相哈。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在谈第四形象，第四形象里面谈到最后，谈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四种形象。那这个形象，谈到第四形象的时候，这个五九八七页里面就讲说有八行观，有八行观。那八行观我们现在谈的是第七，讲道理。好。那这个也许大家这样听齁、哦、有点复杂，不过我想过去在上课当中啊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啊。整个佛法的建立啊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一个观念，我忘了齁、哦。我们在学中观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对法啊、就是说以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说一切法空。那我就讲说，当你要谈一切法空的时候，你要跟我讲为何它是空。所以不能说毫不负责任的就是说一切法空。因为一个空义的建立是在从世俗地的缘起法里面建立的。所以我们这个一个道理上很明显，就是一以法住智后才得涅槃智。那所以说你说你这个空义的建立没有一个缘起的基础啊，你这个空义经常是断灭的，甚至是一种完空不彻底的。所以当我们在谈空的时候，我们要问他说，那你的空是因何而空啊，并不是一句话说啊缘起性空，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就缘起性空。可是这个缘起性空它还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众缘的相依而找不到它的那个实质自性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是空。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道理虽懂，但为什么它不能实质上产生就是法般若的一个真实智慧，那个这个智慧它会在我们身心上发挥的作用，它会感应的。但为什么我们这个空它用不上来，所以之前我们也好几次在谈，所以说我们学了空以后，它对这个道理，对我们的身心，对我们对世间的抉择起了多少作用，往往只是一种纯粹理论。但这个空义如果你能这个原则能用落实下来的话，它就是帮助我们在现前一个道一个任何一个法上，我们开始好、哦、比如说我们不要谈这个佛法谈的，因为习惯串习有了以后啊，就会一下子又掉入这个文字上的一个推理。我们就有拿现实一个例子，就是任何一个法，当我们看到就像我们讲的，就假如这个事情一个人决定就好，那很简单。如果这个事情要十个人决定，就以前我们在盖那个福源啊哈，因为他以前那个土地啊，我们是盖在自己的土地里面，可是这一大片土地都是共同持分。那我希望合法， 可是我发觉他已经经过好几代，人就四散了，因为他的那个他一代一代一直都有他的，就是他遗产嘛，分出来，所以变成本来就有十几家，现在变成如果你要把他签名完，大概要八九十个人，那八九十个人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他是一直，所以你发觉就是说很难办的。如果十几个，我们找十几个讲好，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啊，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共同持分，所以其实现在可以强制分割了。但当初是没有弄，没弄的话，现在变成要弄，现在变成如果要真的合法，你就必须要全部那个。那基本上我们也就在我们自己的范围里面，一想到这一点头就晕了，因为我不知道人跑去哪里了。你就想一个，后来曾经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土地大概就是一个石头大小这样，他的祖先啊就把这个土地就已经捐给寺庙了，但当初就是信任，就是没有写契约，然后第二后来又盖，他们的子孙不就要钱，然后那给他的钱又没有办权利的交割这些。那经过几次，他每一次就是那一小块地，每次都要跟你要钱，啊，其实都不在我们的土地范围里面。他可是他祖先其实已经捐出来了，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后来逼得你也没办法，你只好就你的范围去盖这样。那你如果要真的实际上一个一个做，那就会有点问题了。所以我们讲说一个缘起啊，当这个缘起，他。扩展到很多的时候，你发觉它不可靠，好，或是说当这个缘起里面有很多败坏因缘，你也知道不可靠，所以其实这就是缘起法，就是缘起法。所以我们在培养这种佛法的知识，它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一个推论而已，它是在现实当中把这个观念应用上去，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件事，就是说我比喻，就是说假如很多事情是这般众缘生灭组合的话，你对他的那种信赖跟执取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因为他不可信赖。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买卖东西的时候发觉说哦，背后好复杂，好多意见，我们就不要了，因为你很难去统合这些意见，所以何必找麻烦呢，除非有很大的价值，你必须要耗很多时间去处理。好，所以像这种一个缘起观念，我们道理懂，但我们假如没有实质的从缘起观察，你的爱作的心是不可能断除的，啊，不可能断除。所以在佛法里面，它就应用很多的道理。虽然有的名词不叫缘起性空，但其实原理的应用都是在这里面。那这个观念如果没有应用，你的执着是不可能断掉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假如你不能从一众缘当中习诸于你对他的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的这种执着的话，你的生老死是不会停的，没有离开这条路之外有另外一个解脱路的。所以如果你的爱是从你哪里来，触受，那触受所受所触的又是什么，就是无明。你看八世所现的根深世间，你自己在这里触受，然后形成种种的执着，然后爱取有生老死，就是一直在这样轮转。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常讲说，我们在面对一个东西，并不是佛法告诉我们放下我们就能放下，显然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就是让你真正的说服得了自己，这叫听闻正法嘛。所以听闻正法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服得了，让你原来认定这个执着是有道理的，现在慢慢由听闻道理知道说我这样的执着好像有问题，这才真正的开始转化你的身心。所以我们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怎么样，整个直接就扣紧我们的对世间的爱着，讲的让他就是说，假如我们为师谈了很多，但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假如我给你一套技术，这个技术关系到你重要的生活判断真假， 啊，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的钞票经常有伪钞，那我们出去跟人家拿，如果有金钱来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注意？你看，我们如果去存钱，那个银行都跟你每一张每一张都跟你扫描，他怕假钞。你看哦，因为我们有现实利益，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判断真假钞的技术这种知识啊拿来，我们现实就在抉择。但我们所学的东西为什么都不会现前在我们的生活应用？这里面就是关系到我们对法的学习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很真实，所以学的东西并没有转到现前应用。可是如果你刚开始，你一开始学习是用一种很恳切，对人的生死的一种很恳切的体认，这时候你所学的会，因为关系到你的利害关系，所以你会在现实当中随时作用思维。那这个功夫才在这里开始进步的。才进步。那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它拉开的时候，你就算懂再多，你的生死烦恼是不会停的。所以我们在叙述一个缘起无自性的时候，必须是跟我们现前的身心一层一层关联的很紧密。那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利益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像就要学一套不会被欺骗的技巧。那学到以后一定是拿到生活里面用的。好，那这个马上又回到一个问题。当我们发觉我们每次人家讲的我们还不能信受的时候，显然我们必须要针对我们所执着的再更进一步的去拆解它。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道理上懂很快，可是你如果发觉你道理懂很快，在生活上你根本那一套用不上来，那表示你这个认知是一个相当有距离的。第一个，你对于生死问题，你并不是把佛法当佛法，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你学的很多，但你不很确要的要把它拿来用，因为你觉得这个是整个过程讲述当中，你还不是能真正感受到这个世间的轮回苦，所以你不在乎你所学的东西要不要弄到用到现实当中去抉择，所以变成没用，所以它一直都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啊，它没办法作用。那像我们来讲，我们要做一个抉择，那这个抉择对我们来讲可能关系到我们的身家性命，但我们又不知道未来如何，又不知道实际上怎么样，那我们会怎么样？很仔细的。那所以说，当我们发觉我们这个东西要不要舍，在现实当中其实大家都很严重，就是说我们又知道不能断灭见，又不能常见。那我们现在在面对一切法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舍是断灭还是常见？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修行。所以如果自己不能心开意解，他就会有一种很急切的心想要弄懂。那我们懂不懂，就是看你在现实当中你对任何一个境界你能不能抉择而加以去调整你对他的看法。你发觉你无法抉择，那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这是生死问题咯。所以真正的用功的人是怎么样？他随时怎么样？随时在一个抉择，就是说一有空，他不是，因为我为了要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有空修，而不是一个急迫修。急迫修因为点是我没多久就要面对抉择了，但我到现在还不能生决定，这个意思就是我已经面对抉择了，面对事情，我的生命越来越短暂，我能选择的空间不清楚，可是我发觉好多我都不清楚，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确定这个东西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的时候，你应该更加积极的坐下来思维听闻佛法，但不是零零碎碎的，就是很积极的一直思考。所以包括我们最近也又佛期完了啊，那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七天的佛期你念的专心吗？这其实就是抉择了。当你抉择的很稳的时候，他就专心了。 那你如果觉者不肯定的话，其实你经常会你三心二意。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何者。你我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信乐的时候，他的心是定的。但你会这样动摇，除了习性之外，是你的抉择还不稳定。所以一个人对一个法的抉择一稳定的时候，这个心就跟法合了。所以问题还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很多的就是说，该学不该学。第一个，学的心情会想学到一个真正对我，就是帮助我对我的身心世间的抉择有帮助的。所以我的这个心情，那如果我发觉还没确定，我就会往这边继续追，包括佛法，包括世间法，我怎么态度来正确理解佛法。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并不是纯粹介绍佛法是有哪几种，这样不是，其实就是帮助你理解恰当掌握佛法。那从掌握佛法里面建立这种知见，了解世间缘起，从这里你才能放下的，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要急着去弄这个？因为学到现在内心还不生决定，所以必须要继续努力的，但不杂乱，不是东学西学，不是，就是要让内心决定。决定什么？我如何在现前这个一切身心世间里面，我能依十二缘起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抉择。这个我就讲说，唯识就是十二缘起，不是吗？终于我透过这么一个深细的理解，我知道爱取有的虚假。所以只要一边不以无明相应的时候，其实生死就停掉了。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路，它并不是说我们像学，因为如果不能站在这一点上，这个严格的标准，我们的学习，像我们这次活期我就提到，我们都是持名，对不对？持名最简单，最容易舍心，但也容易最容易被骗，你信不信？因为持名有的抓，所以你不容易看到你的内心到底有没有投进去。它很容易让你抓到，但很容易让你忽略的，你的内心其实还在彷徨。所以你很容易满足于你现在觉得是稳定的这种持名念佛，但你把名号拿下来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竟然不知道安住哪里。所以有时候必须把持名拿掉，才让你知道说真想回家何需要念。那么讲都已经很老没力气的啊，念念念不出来的时候，你难道那时候你就不想往生？这个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持名很容易他是摄受，但也很容易让人家以为他就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他最重要的抉择他并没有出来啊。有了这个抉择，持名当然没问题，但有时候光持名不一定表示你的抉择，你的信乐心已经决定了没有。所以你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在做很多的了解，我们以为我们能力已经够了，实际上根本没有了，我们还是生死凡夫一个，你内心没改啊，没任何改悔啊，没有改变过啊。那为什么没改变？不是说用一种道心发愿怎么样就能改，不是这个意思的。其实真正的改在缘起法里面，它的所有的相应数叫无明所有生老死，唯有明才能慢慢远离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气，只有这样他才有帮助的。所以他一定是依波者，依他的正见，除此之外他没有路可走，他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抉择，你看我们到现在能不能心领神会，而且非常很清楚，就是这一套功夫在我们现实当中，我们的确活在这样的知见底下，我们是用这样的佛法智慧在过日子，活着的话其实还是生死凡夫一个，它没多大作用哦。所以以我们现在我们这次有谈到，就是说当各家注解出来的时候，这个是那个谈的，就是当各家偶遇大师啊，当各家注解兴起来的时候，其实佛法味道已经变了。好，当那个很多的 律法哈，不是戒律的那个像随机节目啦什么，很多的这种律的注解出来的时候，律的精神也退失掉了。但是退失并不是主持大德的问题，因为注解本来有用，但因为注解也夹杂了，开始后续有见地的人注解没问题，没见地人的注解搅乱的佛法。那对戒法的核心精神没掌握清楚，在枝末一谈的时候，把戒法的精神也给搅乱掉了。那这个不得已，因为末法众生烦恼，非得为他更加做细的解释，他才能了解。但一旦做细的解释的时候，难免法鲁就越掺水越掺越多，味道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如何在佛法看似很新的时候，回到这个法的抉择？我觉得这个精神始终必须要找回来，或者的话，真的学习佛法有时候是，不如去假套咯，啊，去工作，去感受人生的苦，苦到很彻底。阿弥陀，你救我！这句话有用，因为它很厌离。或者的话，你难免在一种很安稳环境里面，啊，守护的六根六尘拿在观无常。你看不到六根六尘的气狂。为什么我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对佛法了解这个道理，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这个六根六尘不无非是一场梦。这时候你如果这个道理里面产生内心的有这么一个感触，这时候你要观厌离它就容易。你要我观六根六尘是假的，可是明明我就靠它在吃饭，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假的？再观假也怎么观？观完了以后，观进一晚了，马上烦恼一样。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少去摇动你的生死根的，很少。所以我们才这个道理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那这个当然要有，你要是根性很高，不需要谈那么多。但如果你发觉不懂，你应该一路上不要中断的。把你的心给弄决定了，再学再学。那第一个目标很清楚，好，目标很清楚，所学的都汇集在这一份。我又讲说，其实就是十二缘起的此灭彼灭上嘛，是？你能不能真的经过唯识的看学习之后，我知道名色颠倒，好，名色六路颠倒。触受爱取有都是依妄想心所成，那这个不是道理，而是经过抉择之后的身心的安定。这时候你这一步之见有了以后，修行的路才算开始，我觉得。所以我讲说道理我们都学很多，因为我们这样一路上其实也讲了看几年了，但我们这几年下来有没有改变掉你的凡夫个性？我讲的，因为这样他耽搁时间的，就是我现在看待事情是不是带着那一份从唯识所学来的那种缘起观察？那没有的话，那功夫其实是停滞的哦。因为我们如果再探讨，它不一定能帮助我们，它甚至我们不断学习，有时候会产生麻痹哦。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在吃药，但这个药并没有。对症就一直耽搁，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所以我说他一定会有一个标准，佛法的这个标准，他的目的往哪里走，以这个标准回归看到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当现我们修学那么多年，我们对我们自己根深世间的爱着判断是用什么角度？其实你如果静下心思考，我们对自己身心的爱厌离心有观察到他的真相之后产生的厌离的那心有没有？如果没有，表示他的感应机会少，所以很难说到最后走得洒脱。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讲说，有很多人修行到最后都想说，我下定决心，我不要执着，对不对？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啊，这样很难得的，到临终还会起这个念头，哇，这个一定有修咯，但没修完成就是。我应该割爱，对不对？不是啊，你没什么好割的啊。 你还有爱好割很痛的哦。所以那时候只要人家讲说只要不割爱还能活得很好，你一定会往那边走的哦。所以他说那个离开这个身躯对这个生命是一种了然于心的放下，就是说此业障身纠缠无数劫，今此后啊将放下了。放下了对他的爱着，不是我另外觉得他可爱，是有一种了然于心的那个放下。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时可以做得来的，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后头为了讲说别时意趣的，别时意趣的叫往生净土了。若做严格要求的话，他是要到什么位置才能上去的？那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去啊，还是可以，但问题绝对不是你想的。如果要照他那个标准是三地呢，你是哪个地？你是小地。三地呢？好，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要有三地，因为在佛法的因缘这样，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所以他讲别是意趣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因在里头。那所以说这个点出来会让很多人难堪，但问题不点出来大家就继续迷失啊。讲的轻松一点大家很容易修，但问题是虽然轻松的修，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治好，那我为什么要这样修？是不是？所以后头有谈到这个道理，那就必须要谨慎思考了。所以整个佛法的原则，它的轮回解脱的观念在哪里？那我们的整个学习就会在这里，就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从以知见上开始动摇所谓的生死。那这个动摇生死它的根源在哪？它的那个所有的执取心是不是变软了？这个我们对它的一个肯定是不是从以佛法的唯识的缘起的抉择当中对它的实质意的抓取啊，是不是也落下来了？这才是修行的感应。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它动不了你的生死。你有那样有个爱趣有就会生老死，它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一路上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它重点也是要让你知道说佛法说的有哪几个面向，那这个面向让我们能定位好，能了解。你看所有的在谈四出世间法，哪一个不是缘起案例？好，所以说我们之前也谈到，你觉得名相很多很多，其实这个名相啊，我们谈过这个名相可以再分了，你可以略也可以再广，只要您掌握原理。所以讲这么多其实是要启发你的智慧，并不是要增加你在名相上的负担。我知道你再讲再讲乏无自信，所以分出这几个完全是为了应机应理而显现安利的，不是必然如此的，不是就是一定要这样分啊。所以这里面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就比较能掌握怎么去学习哈。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道理啊，当知是种一则观待道理啊，连道理。所以说你看佛法啊，在这里啊，我们也还是在对佛法产生这种，你看我们这样赞叹啊，很多没有宗教讲这些道理的，是极为理性的、啊、佛教的东西极为理性的、啊、你看他所有的讲述不是在建立一个宗教的权威，是在开启你对法的智慧抉择，才会有这种道理啊。我觉得他讲上帝就好了，何必要讲那么多道理？一切道理都是上帝的道理，那何必再讲这些道理？没有宗教这样弄嘛，只有佛教。好，二者作用道理，三者证成道理，四者法尔道理。那我们来讲观待道理啊，观待道理者为若因若缘能生诸行，即起随说啊，如是名为观待道理啊。观待道理是想相依待的啊，这个道理是从相依待的。它里面，我们看那个经典里面有讲哈，我念你们听大概就可以的哈。但我这个，把道理讲出来，你们就知道哈。 他说有一个叫升起冠带，一个叫施设冠带。升起冠带就是说为由诸因缘势力升起诸运，此运升起要当冠带诸因诸缘。好，意思是说有它才有它，冠带啊，所以它的存在有没有绝对？这样的诸运升起哈啊，诸因缘势力升起诸运啊，啊，就有很多的因缘的势力升起的时候，诸运才生。所以这个诸运怎么样？一定是冠带这些诸因诸缘相依啊，此生彼生啊，它这个冠带道理。另外一个施设道理啊，一样的，为由民生聚生及聚生闻生施设诸运，此运施设要当冠带哈，名聚闻生就是名称，这么样的内涵，起这样的名，这样的名让我们认知这样的内涵啊，所以说我们在认知一个道理的时候，就会产生怎么样？当这个东西我要定位的时候，我一定会就它的前提来思考，这就佛法的智慧啊。所以当一个名词落在不同的经论里面，不要随便定位，你要看它在这个经论里面它冠带的是哪个道理，还是缘起啊，还是缘起啊。所以不会说像我们现在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能力不行，就是这个经典这样讲，拿来这边一拆就把它拼下一块，这个讲不通，或是它矛盾，或是应该如何如何。所以一个经典乃是同一部经典的不同位置也有不同的冠带道理，我是在什么前提底下，比如说有人问我，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好不好，这个行为好不好啊，那我们讲说，那你要跟我讲他的行为背景，你这个行为背景没跟我讲，比如说有一个母亲，有一个父亲，因为很穷，所以真的没得吃，所以他到 Seven 去偷面包。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你不跟我讲他没钱，你跟他讲说这个人去偷面包，那当然不对啊。那就现在后来我们把他，因为他的孩子一直哭闹，他没钱，他不得已去偷个面包，那这个东西就已经很难。第一个，就偷本身是烦恼的，就照顾自己的子女，这又是善的。他偷，他没偷钱，他就偷面包而已。啊，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有种种因缘，所以我们在判断里面这个夹杂的很多善恶观念，所以我们在判断事情它的缘起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的人经常就说，我们讲一句话他就把我们猜的，大雄法师说你要说就整套说，就是我当初是冠带什么道理而说出这样的结论，你不能抓我的结论而不说背景哦。哎，你这样的话，这个，因为他这个道理出来是要仰仗这个观念才能出来，所以一个法的施设，什么是这个法？所以你看到，佛法在定位四出世间法，有没有从自信法？没有，冠带。我今天如果设一个法，设法设受想行识，都是冠带什么因什么缘才说它设，所以这个设有没有实质设的意思？没有。这佛法里面冠带，所以不管是在讲说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摄大师讲说，他对布施已以抉择，之前鼓励你布施，后面跟你讲说布施不够，然后我们讲一个布施好了，布施够不够？布施够不够？够也不够。光持戒够不够？够也不够。对啊，当我把戒法拉低一点的话就不够，当我把戒法拉高的时候就够。定一样，会一样，因为它跟切不开来。所以我们就讲说， 你不是讲说可以，我说我那时候是在这里讲，现在是在这里讲。观待道理不同，我说观待的因缘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就抓一个命题，抓一个结论，就是讲了，这讲得通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假如缺少学，到最后我们就那老是抓一个，那这佛法就互相产生纷争了。所以包括任何戒法的升起，一定有一个观待道理。观待什么？观待这样的烦恼升起这样的防护。所以我才讲说，我们这里要不要栏杆？这种路平平的要栏杆，那不黄就可能会绊倒。悬崖要栏杆，这里这黄间你往栏杆，你不越走越麻烦。为什么？因为没这样的烦恼，不需要这样的施舍。那我们现在就说，那经典没有，那我们要防护这个，那不是自己制造戒律？不是，戒法精神早就有。之前就像我们现在要不要吃槟榔，经典戒律没有跟我们讲说不能吃槟榔啊。啊要不要能不能抽烟，戒律有没有定说不能抽烟啊。但其实能不能找到可以对治他的，可以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的施舍就出来的啊。好，从明文字的施舍跟法的升起的那种观待啊。所以说若因若缘能生诸行，即起随说。因为他这个解释比较单纯了一点，所以一般看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回他原来在同样本论里面所讲的观念啊，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他这个观待的道理啊。就是他要相待于这样的东西才安立这个东西。所以一个法的安立一定有它的范畴，有它的内涵啊。我们经常讲是一个内涵跟它的外缘。内涵外缘它的定义，它的内涵本质，然后意义它的本质给它定下去，它所含摄的范围就出来了。就是它具有哪些，你赋予它哪些意涵。比如说我们如果把八识分八个，和我们把人的心意识分成六个，那这样的话那八跟六可不可以？没问题啊，我们把七跟八放到第六去就好了。那因为我们的解说角度不一样，我不需要讲到八，因为我要讲到七跟八是另外一个对缘起的更一个角度，但都是缘起没错。那因为我另外观缘起的角度，我不需要谈那些，我只有谈另外一个原则就好了，所以我不需要谈那么多。那谈没谈那么多，是不是表示我对现象某些道理我就忽略？我不知道，不是，因为我不做这个讨论。如果要讨论，它就放在哪一块就好了。所以有些分类法，就是就我们在说法的时候的需要而分类，不一定要每一样都要讲一样。比如说，我们要讲中观讲六识而已，他有没有讲莫那阿赖耶？没有。那我们就讲说啊，这个中观学者啊，不了解维系的我执。他说我的我执根本，我直接从缘起的那个相生无自性就可以，我的破法不是从更细的对缘起的差别的观察，所以我讲六识足以涵盖一切。至于你所说的种种烦恼，我就把它纳到意识里面就可以了。我因为不是我要 care 的地方。所以你不能拿那个硬邦邦的去对比这些东西，这讲不通的哈。好，我们接着来看作用道理。作用道理者啊，为若因若缘能得诸法，能或能承办，或生以啊，或复生以作诸业用，如是名为作用道理哈。这个作用道理是我们偏向一个法，它可以相依待。好，观待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它的作用道理。由作用道理寻思诸法所有作用啊，这个是在二十卷里面讲，为如是如是法有如是如是作用。啊，我们前面观待道理是它升起的因缘，那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说，当这个法是这样的时候，它会有哪些功能出来？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观待再跟作用合起来就很有意思了。依不同的因缘观待不同的法出来，这个法一旦被定位某这个东西，它的作用范围也跟着就受限制了。当我把这个法，好，比如说我的戒法， 我的戒法如果是关 我的关带是安立在更就近的地方，就是道共戒。那道共戒的作用道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我如果谈到的是律仪戒，只是单纯我依于某种定义讲我的戒法只定在律仪戒的时候，这个律仪戒的作用是守在哪里？啊，那他在从于就近解脱来讲，他必须要以此为因缘，再向上成就其他的法。那如果是定共戒呢？如果是道共戒呢？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道理去呈现戒法的时候，这个戒法的作用是不是也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它的你赋予它的内涵不一样了，它的作用功能不一样了。好，比如说我现在，我如果在我家里，我关待我的母亲，我变儿子嘞。那我当儿子的，我不能，我那儿子的身份拿在这里，我还叫你们妈吗？那不是很奇怪？也不能叫你们爸，也不能这样啊，因为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身份是关带出来。所以当我在家里，我相待于母亲，我是儿子的时候，我的作用会在这里，对不对？那除非他赋予我另外是一个师父的身份的时候，那我的他那时候他觉得他是活弟子，那除了他是我的母亲之外，他同时是活弟子，这变成母亲可以管孩子，可是弟子不能管师父。那这个就开始角色就开始不一样了。那当他用他是个活弟子来看到我这个师父的时候，我的作用跟着也就不一样了。就是他就这样的道理，对，你看这也是缘起啊，所以他能承办能做诸业用，再过来是正成道理。正成道理正成道理为若因若缘能力所能令所立所说所标义得成立，就证明，这叫逻辑啦，推论比量，对不对？令正觉悟如是，名为正成道理。这个正成道理啊，由正成道理寻思三量：一、自教量；二、彼度量。这个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同样大家有机会从西贝塔一检证一查就查出来那我们最主要是道理的我也资料就不再给了。彼度量三现正量，为正寻思如是如是意，为有自教佛，为现正可得佛，为因彼度佛。就是说我现在讲这个道理有没有圣教所依啊？还有我在现实经验有没有依据？再过来我的推理合不合理？你今天讲一个道理，那我们当然问说你根据什么？自教量有所根据。那当然这个自教量我们之前有讲过，自教量要跟谁讲？跟活弟子讲。你不要跟那个基督教徒讲说我们经典这样讲你为什么不听，他就会拿出我们圣经是这样讲你为什么不听，就没完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自教量是在我们跟声闻人来讲，我们不会讲大乘经典，因为自教量不同，对不对？那我们会讲阿含，因为他接受，对不对？好，同样的，那所以一般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正成道理，我们会依什么经验？所以在一般逻辑里面他不会讲自教量逻辑推论里面他没有自教量，他只有什么经验归纳里面出来的演绎以后，它就是逻辑合不合理，你的推理合不合理。从经验当中做经验有没有根据，再过来就你的推理合不合理。所以我们讲因为你有这些根据推理，所以你得到的结论是不是有它的道理，证成透过道理证成它，让它在道理上得以什么安立。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有令证觉悟令证觉悟，我们讲说这里面就隐藏了很多的智慧那是不是有缘起？缘起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所立的量会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执着他的经验不一样，他的经验不一样，所以我们施设的跟他沟通的会不一样 哦，但我们现在没办法说畜生已缘啊，或者说我们讲现证的部分啊，你看到的跟畜生看的不一样，你用人看到的去说服畜生说不是这样，畜生说你自己笨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我们看到红外光区的东西，你没看到那是你笨。那你跟他讲这个人家讲不通，因为他所体会的跟你体会不一样，他的逻辑跟你逻辑不一样，你无法沟通。不同类的人逻辑不一样，所以你在证成他的时候，你要第一个观察他的根性，你不要讲的那个很高很高，他都没经验过的啊。你要讲说，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要不要光升天，升天没有、不究竟。他说没有啊，万拜天公，天公公真好啊。你说没有，我刚从那个哪个天下来，我觉得他们那边也苦恼。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有啊，我刚下来啊。我知道你怎么难受下来。对你来讲，你曾经有神通力到了其他天回来以后，你再讲他没那种经验，你讲那个有什么用啊？所以你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讲他的现证的话，就是他自己亲自体验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意思啊。这时候你在推理上不同啊。好，我们来看他这里面后面谈的很多。又此道理略有二种，一者清净，二者不清净。有五种相名为清净，有七种相名不清净。就是这个正成道理要怎么样才清净，所以这个要不要学？有。反断正一通。我们现在因为都在佛门，像那一天我们有请那个书法家来写书法我人家那是真功夫。他们也叫我写的，哎呀，写得很好。我说，我还是赶快不要写，不然因为我一直写，你们知道勉强一直赞叹。嘿，因为总是不能给师父没面子嘛。我总不能这样一直写下去，人家只好站在那里，好啊，好啊，哎呀，对不对？那太辛苦了，那我要讲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们在佛法很多论证内行人听他。信你他赞叹，如果他真要挑你的毛病你的道理讲不通所以我们要不要这样，像论文发表会有时候我们棘手，人家哎呀老师你就不要这样问，人家很难看，那我就好，那我就叫学生待会你问这个问题。他一般会这样回答，这样一回答就会出了哪些问题，你继续问下去就卡住了。其实当然我当然这样讲，就是说并不是要挑这个毛病，是当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一个正确的互动它是让你看到你的不足。但你如果是要怎样大家赞叹来赞叹去，其实道理始终没出来。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逻辑在佛门包括很多著作，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这里面如果要回答反驳它太容易了，因为它逻辑不合理，推论错误。后头我就会谈到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没办法谈因缘了，谈下来里面牵扯到论证有效没效，那是要整个来谈。那我们只是会稍微提一下而已，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